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再次收看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的题目是如何学佛啊，如何学佛。我们谈到这个题目呢，我们先来看看哈，就是对一般人来讲哈，如果您想知道多知道一些佛法的话哈，那一般人可能会怎么做呢？好，我们来看看，是说，你可能会采取自己先看看书吧，到书店去找一找，看一看哪一本书比较顺眼，然后把它买回家，然后再来看一看。所以这个是自己看书啊。那如果自己看书看一看呢，觉得说有一些小小的需求的话，也许会选择在适当的时候呢，选择呢去听听某一位法师说法，或是某一位居士说法等等。那这样子这个学习的方式哈，基本上都是呢还维持着大部分原来的生活方式哈，也就是通常都是在生活的片段之中啊，那你有空暇的时候看看书啦，或是听听法，然后在这些看书听法的过程中呢，偶尔您可能会觉得说啊，心领神会，学到不少。像这样的状况呢，可能是许多的人呢，一开始接触佛法所采取的方式哦。当然，对于任何一种呢，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方式呢，我们都随喜赞叹哈，因为毕竟能踏出第一步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哦。那可是呢，我们希望跟大家说的更积极、更深入一点啊，因为像刚才我们说自己随缘的看书、随缘的听经说法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呢，它呢当然好处就是说我们维持的99%以上的生活不变，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来接触一下佛法而已。可是它的缺点呢，正是因为这样子随缘的学习方式呢，往往我们学到的都是皮毛哈，学到的都是皮毛啊，并且呢，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往往初学者之间呢，还会彼此的交流的心得。那么，如果每一个人懂得的啊，都刚好是皮毛，并且这些皮毛都没有办法对在一起的话，那么互相交换心得的结果，那也就可想而知了哈。那再过来就是说，当这些我们说呢随缘的方式学习佛法的时候，这样子的学习呢，我们说学习的过程一定是多少都会有一些心得的， 那有了心得，我们才会继续的往前学嘛。可是在这样子的学习的过程中，却没有人告诉你这个心得，这个体会到底对或不对。所以在我们一路自己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会变成了我们呢会把我们的学习全部都是以前面所学的心得跟经验当作源头，然后一路延伸下去。那到最后的结果呢，也许我们就会碰到了画地自限的状况，也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呢参透了许多的佛法，可是实际上呢我们却始终是在墙角的一个小圈圈，然后一直在小圈圈里面打转出不来而已啊。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要说自己自己随缘，在有空暇的时间偶尔学一下佛法，这个方式是有它的缺点的啊。不过呢，我们说呢，凡是踏出第一步都值得随喜赞叹的，所以哪怕您是只是这样子踏出第一步的话，我们仍然要恭喜您哦。那只是呢，我们也不忘记要叮咛您哈，要特别记住，当您自己随缘这样修习佛法的时候，请记住我们之前讲的关于佛法一般我们应该有几个判断的准则哈。比方说，绝对不会有任何地方违背世间的伦理道德，比方说行善不是唯一的，除了行善之外还有无量的法门要学，比方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不要光看法相光看名气，而是呢要回归这个人所说的法是不是符合三圣经典，并且呢请大家在这个阶段呢要先远离所有一切密教的经典。好，那这些基本的认知如果您能掌握到的话，那么踏出的第一步的话都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可是如果您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您愿意真的开始比较认真的想要学学到底佛法的里面的内涵是什么，佛法的全貌又是什么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建议如何的来积极学习啊。首先我们说呢，自己的读经看书呢那有时候或者甚至呢很常会留一个状况，就是呢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经文的文字表象，那这样子做的结果呢往往会使得我们自己呢画地自限，困在里面呢出不来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呢是要选择参加共修啊，当然我们说参加共修就意味着得要有一些固定的时间能够排得出来，然后去参加共修。这个在许多菩萨来许多人来讲，或许会觉得说这样好像对生活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不然啊。那现在呢，许多地方共修的方式呢，其实都是大概都是每周一次的共修啊，一次的时间大概有的是两三个小时而已，所以对于一般人的生活来讲并不会形成太大的改变啊。那可是如果谈到共修的话，那我们就要谈到了如何选择共修的道场，如何亲近，如何选择在这个道场面教授的善知识呢那因为这个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道场，跟了错误的老师的话，那很可能学到的都是错误的法义浪费的时间不打紧，反而会使得我们呢越是越往这个错误的方向走呢，那就离真正的法身慧命就越来越远哦。所以这是得不偿失的。那所以我们要看看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道场应该怎么选择呢当然我们首先要讲的是那一定得要选择佛教的道场那常常我们会看到说有某个道的这个道场呢往往呢在表象上面看起来好像也是跟佛教的道场一样，可是呢往往进到里面去之后才跟大家说这个是某某道的道场，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基本上我们按照道理来讲，当然要学佛法 当然就一定要找佛教的道场。哦，那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那除了它是佛教的道场之外，还应该要注意什么吗？那我们给大家很简单的判断的原则。好，我们说我们呢不希望去亲近到一个所谓的所隐形怪的道场。什么叫所隐形怪呢？好，所隐就是呢，如果观众们，如果你到一个道场去之后，那如果你可以一进到道场之后，请您呢先感受一下这个道场呢是不是清净庄严。那如果说这个道场呢，您可以看呢，这个道场一眼望过去呢，这个摆了满满的一桌呢，都是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这些雕像的话，那么纵使它号称是佛教，那也建议大家哈，这种状况呢最好远离啊，因为我们说呢，真正的正信的佛教的道场呢，清净庄严之下是不会摆一些奇奇怪怪的雕像的哈，应该都是简单庄严隆重的。接下来呢，就是说呢，如果说观众们如果到一个道场去的啊，如果您看到了，比方说看到了有一些画像，或是看到的供奉的这些雕像，或者是呢，这些雕像之外，还有一些更奇怪的，比方说看起来有这个双身抱在一起的佛像等等，像这样子的话，请你回想一下我们在之前讲的哈，就是呢，佛教真正纯净的佛教呢，绝对不会有世间违背世间伦常道德的状况的。所以，如果您看到这个道场里面居然挂着是这样子的画像，或者是呢挂或者供奉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雕像的时候，那么奉劝您尽速远离哈。所以这个道场的方面呢，请大家呢啊尽量把握住一个原则，就是呢简单庄严隆重啊。好，接下来就是呢，在道场里面的话呢啊，能够教给大家佛教教义的，就是所谓的善知识。那么应该要怎么样选择善知识呢？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一个最根本的判断标准，就是呢要用戒律来看啊，那值得跟着他的这个学习佛教教义的善知识呢，必然是持戒清净的啊，必然是持戒心性的，他个人呢不能够违反了啊佛教的这些戒律。那当然呢，观众们可能有时候会听到说啊，有一些人会说，哎，兔子跳跃的地方啊，狮子跳跃的地方，兔子不可以跟着跳。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上师们所做的任何的光怪陆离的事情，那弟子们呢都不应该用一般世俗的眼光去看，因为修行正量还没有到那边。啊，这句话呢，听起来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在，不过啊。这个道理呢，应该要用在当用的地方啊。比方说，我们说古时候禅宗呢，有临济大师呢，那个时候他为了示现的原因呢，所以临济大师呢不礼拜啊祖师的塔。那又有说，比方说啊，有一位这个丹霞的禅师呢啊，他把木头刻的佛像拿来烧了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德山的禅师呢，也告诉弟子们说，这些经教呢，如果只是玩弄文字的话，那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擦鼻涕的纸一样哈。那像这些祖师们呢，用这些非常激烈的手段呢，他主要是要为了当时在周围的弟子、从学的弟子呢，为他们示现禅机，开示他们一条悟入之道的哈。所以所有的这些禅师们特别的作略啊，其实只有在他亲近的弟子呢才能够领略到这个作略真正的精神，后世的人在看这些公案的时候应该要非常的小心，不可以落入狂禅里面。并且我们刚才说这些禅师们的作略啊，之所以能够有这些作略，其实在后代的眼光看来，也都是因为说他们 具有呢真正的佛法正量才可以这样子哦。那么在我们现代来看呢，哦，我们现代来看，那特别是说现在是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道场，如何选择善知识，那么这个就表示说大家现在呢是刚开始从学的时候，那既然是刚开始学的话，万万没有这些善知识们呢会为了这些弟子们故意去示现一些什么特别的特别的这些状况啊，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啊，还是呼吁大家，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呢哈，第一个判断的准则一定得要持戒清净。好，但是这个持戒清净的部分呢，另外呢讲到持戒清净呢，我们就要顺便跟大家说，好，那么有一些个观众们也许会听到说，比方说某一些道，比方说有一些个道场呢的在里面说法的善知识，可能会在这个法义上面呢，会为了要辩证法义的关系，所以说，哎，哪一个人说的对，哪一个人说的不对？那这个部分来讲呢，哈，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说，按理说学这些佛教的话呢，就要做好事，就要做善事，所以都要说好话。那么，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是不是表示说，在道场里面的说法呢，啊，这些善知识如果说了哪一个人的法不对，那是不是就是批评别人的不是呢？啊，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来认清啊，我们要认清的是说，善知识在做这样子的说，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到底是在毁谤他人的身口意行，还是在做法义辩证啊？那我们给大家说呢，我们给大家说，给大家举了两个经文出来，比方说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啊，佛陀就已经有开示菩萨们说，虽习外道的经典呢，啊，那这个学习外道的经典是为了要破除邪见，为了要出胜邪见，啊，那所以佛陀呢其实告诉弟子们的时候，本来就有所谓的破斥外道，啊，的这个观点存在的，啊，像这样子的菩萨呢，佛陀呢尚且称他为十义菩萨，所以为了要建立众生的正知正见而破斥外道，这个行为本来就是菩萨所当为的，而不应该在这个点上面呢用所谓的说他人的不是这一点呢来说这个菩萨的不是。那另外就是说呢，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经文，就是呢在长阿含的游行经里面啊，游行经里面呢佛陀也告诉比丘说，如果啊这个比丘啊，如果你听到了啊有哪一个比丘说了怎么样的法之后，那么你不要一下子就把他全然不信，也不应该全然的就把他的说法丢弃啊，应该是听了这个说法之后应该是怎么样呢，当于诸经推其虚实，依律依法就其本末。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听了这个说法之后，回头来自己应该要根据佛陀所说的这些道理呢，好好的加以判断思维。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智慧为先导，依法不依人。那么佛陀对于弟子们的开示啊，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从《长阿含游行经》里面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放到现在来看啊。如果您在道场里面听善知识，或者您在书上看到善知识在写谁不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回想看看，在《长阿含的游行经》里面，佛陀在教弟子的时候，弟子们在听法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要按照这个原则好好去分辨的哈。那并且佛陀还说，佛陀说，如果这个弟子经过反复的推敲之后，发现说所听到的话、所听到的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弟子应该要正正当当、直截了当的告诉这个说法的人说，你说的不对，佛陀说的不是这样。好，所以从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同样的，各位如果在道场上听善知识，善知识说到哪一个法不对，或者在书上看到善知识写哪一个法不对的时候，请大家想想看，佛陀教弟子是怎么教的呢？这个时候如果您有心学佛法的话，其实您也应该就这个善知识所讲的道理或者所写出来的道理好好的分辨看看，这个合不合道理。如果他谈的都是法义的对错的话啊，都是法义的对错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菩萨所该当为啊，啊，因为菩萨呢，绝对不会有哪一个菩萨看了啊，眼见着这些邪见呢，这些不正确的知见呢，误导众生而不出手相救的道理啊。那当他出手相救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能责备这个发悲心的菩萨，说他说别人的不是呢？啊，所以这其中判断的基准就在于说，我们在看的时候要看这个到底是法义的辩证，啊，也就是说针对法义去说谁对谁错，而不是针对这个人身口意行到底检点不检点，然后才做这些无谓的这些评断，啊，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在里面呢，好，我们在看这些善知识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善知识呢。首先呢，选择善知识的基本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戒律清净。那么戒律清净的时候，请大家也要注意啊，那不要因为善知识在进行法义辩证了，就开始认为说这个善知识在说别人的不是啊，是违反了这个佛教的戒律。其实不然哦。那实际上呢，乃至于我们说，乃至于当善知识因为法义辩证的关系，好，法义辩证的关系，然后呢，乃至于说这个把这个说错法义的人把他说成愚痴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您也千万不要因为了愚痴这些字眼呢，就认为说，哎呀，这个善知识呢，可能呢，身口意行不够清净，哦，所以才会这样子来批判别人，哦，实际上这个愚痴这个字呢，其实呢 在佛经里面呢，佛陀就不断的对于一些的外道，乃至于说对于教内的这些弟子们呢，哦，只要他们这个所说的偏离的佛法的正道了，并且呢执迷不悟的时候，世尊也都会训示他们说，愚痴人啊，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哦，所以光是从这点道理来看，哦，那我们应该要回归看看说，当善知识在说谁对谁不对的时候，那么这个其中所牵涉到的法义的状况，哦，那再过来就是说呢，选有了清净庄严的道场，并且也有了持戒清净的善知识可以从学呢，请大家务必还是要回归，要听听看这个善知识说的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法，哦，那么如果这个说的法呢，仅是，哦，从头到尾都只是教人行善的话，那因为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行善只是其中之一啊，还有许多的法门要修学的，所以如果说了半天都只能教人行善的话，那么这可能呢，我们应该要建议大家呢，再去参学其他的善知识的啊。同样的，那如果说在这个说法的过程中没有提到啊，没有办法完整的阐述解脱的道理，那么这个说法也是有缺失的，甚至没有办法完整的说出从凡夫位一路一个阶位一个阶位，哦，一路修行乃至于成佛的这些次第跟道理，如果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甚至完全不讲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像这样子的话，大家应该要赶紧另外再找善知识来参学，哦，所以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好，只要您有心想要学佛，不管如何您踏出第一步都是值得赞叹的，只是我们要更积极的勉励大家，哦，就是自己学佛是有它的限制在的，哦， 往往呢会陷入一个角落，然后没有办法突出，没有办法突围。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参加共修。参加共修的话，有牵涉到要选择清净的道场，选择好的善知识。那这里呢就提供以上给大家参考。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禅，悟前与悟后，平时导师著，一套两册。本书圆满具足，而且有次第地详述禅悟的功夫与禅悟的内容，能快速建立学人悟道的信心与正确的知见，并指陈出参禅中细微的摇额之处，能使学人明自真心，见自本性。